啊，我今天讲我的这个信息，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六章十六到十七节，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危机来临的时候，我每个人都会遇到危机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程度不同，或多或少，时间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怎样寻求这个智慧。当我们每一个人的危机来临的时候，不要怕，只要信。这是圣经的智慧里面一直跟我们讲的，上帝跟我们讲六个字：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这三个字在圣经当中出现过366次，在 Google 里面你去搜就可以搜到，以赛亚书41章10节，马太福音14:27，这是举例的，有很多次，说明上帝一直跟我们讲说不要怕。我们在世界上遇到的苦难，遇到的危机，上帝都知道，都知道，他跟我们讲不要怕。另外三个字是说只要信。那信心非常非常重要，在圣经当中出现245次，马太福音21章21节，约翰福音14到1节啊，这些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就是说他早就知道我们在世上的苦难。但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感受是怎样呢？上帝给我们传递的是说要在苦难当中倚靠神。好，下一节。面对危险和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害怕，会感到害怕，每一个人都会害怕，程度不同的，或多或少的，不一样的害怕的形式。为什么我们会害怕？最大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用肉眼来观看。所以刚刚看到说，我们因为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身边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下》。如果这个没有圣经的话也没关系，我可以把这个我来说一下这个圣经的这个上下文，里面其实已经提到了，在这个《列王记下》的6章的13节，王说：你们去找他在哪里，去探他在哪里。这个他就指以利沙，就是今天我们那个经文以利沙所面对的那个状况。可以前面看看一下这个经文，放到经文里面。对，同工啊，然后去探他在哪里，然后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这个捉拿就是指以利沙。有人告诉王说，这个王是指亚兰王。亚兰王说他在捉他，他是指以利沙。啊，王下的14节里面说，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就去围困那城。多他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圣经里都提到了，多他是位于撒玛利亚城以北约20公里的地方。亚兰王的大军深入到这个地方呢，说明他们根本不把以利沙和这个以色列军队放在眼里。当亚兰军队的时候，亚兰军队大军他们策略性的从夜间到达，围困在那城，防止以利沙白天逃走。然后当他们这个，我们刚刚今天的经文里面，在这个经文之前有一个15节讲到说，神人的仆人，就这个仆人，这个少年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火车火马，看见车兵马围绕着城。然后这个仆人就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样才做呢？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仆人害怕，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会害怕。当困难和危险危机来到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就像这个当年的这个仆人一样，他看到这么多的车马，刚刚我前面讲到说，这个亚兰王的大军夜间到这里来捉拿以利沙，所以他们用大军围困了这个以利沙，防止他白天逃走。当他们围困了城的时候，第二天仆人起来看到说，啊，这么多的大军，我们肯定倒霉了，肯定会被抓啊！这是他的看见。他用什么眼睛看？用肉体的眼睛看，看见许许多多的车马。我们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像这个仆人一样，会用肉体的眼睛看，有没有？当你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看环境，你会看人，看人，看眼前这个人，也看自己，这些都是肉体。理性，很多时候有的弟兄讲说，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啊，我经常用这个逻辑来看问题，其实理性也是属肉体的。 很理性的人，他其实也是在用肉体的眼睛看。为什么？他就是说他要验证我能不能看到，我能不能看见这个，看见的我才相信。所以我们本能的在里面相信说可见之物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功能性的经验主义者。其实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不只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用眼睛去看，信主的基督徒其实也是这样，常常是用自己的肉眼去看肉眼的环境。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受到仇敌的欺骗，你会常常以为说这个可见的物是真实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眼前的你这个人，这个人是真实的，眼前的这些事情是真实的。用肉眼看就会看这些环境，看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被撒旦欺骗。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你眼睛看见的这个世界似乎是真实的，用你的眼睛去看的时候是真实的。但是保罗说，你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里讲，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里很重要的指出了，我们凭着信心去看，用信心的眼睛去看，不是靠你的肉体的眼睛去看，有什么不同？当你用肉体的眼睛去看的时候，这个困难非常非常大，其实你放大了这个困难，放大了你这个危险。这些困难存不存在，危险是不是，可能是的，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你看错了。因为你用肉体的眼睛去看，你只能看到现实中的，我们看到这个现实好像多么的真实，所有的这一切多么真实。这个世界有它的物理的逻辑，有它这个物理的逻辑，就是车来了我去撞啊，你就会死，这是物理的逻辑。但是我们用肉体的眼睛看的时候，只会相信我眼睛所见的，你会相信这个肉体的逻辑，相信实验的逻辑，相信这个世界的逻辑。所以我要挣很多钱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是伏在撒旦的治下手下。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挣了钱，我有一个亿，好，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一个王啊，我是很厉害，我就可以掌控很多事情。我的存款上面如果有一个亿，我上次辅导一对年轻人，那个年轻人那个弟兄是一个弟兄，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就觉得说他们俩接受我的这个婚前的辅导，然后那个弟兄说，我跟这个他们俩这个在婚前的时候经常吵架，经常吵架。然后那个弟兄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啊，我们的吵架主要是因为如果我有了一个亿啊，肯定就没有吵架了。我当时就笑着问这个姐妹说，如果这个弟兄有一个亿的话，是不是你们就没有吵架了？然后这个姐妹说，幸亏他没有一个亿，如果他有一个亿，可能轮不到我跟他吵架了。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智慧，真的。如果你有一个亿，你还会看得中眼前这个人吗？你要十全十美，无限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用肉体的看的结果。用肉体的眼睛看，我们就会把世界上的金钱，把世界上的权力，把世界上的这些大军压城看得非常的重，看得非常的重。就像当年以利沙的这个仆人一样，他看到这些军队来，用眼睛看的时候，觉得糟了，完蛋了，我们肯定是死，肯定被他们捉拿。这是用自己的眼睛看的。但是当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的时候，这时候十六、十七节讲到说，当我们这个经文可以到前面去看一下，对，弟兄姐妹刚刚也看到了，就说第二天的时候，十六节里面讲到说，当这个以利沙祷告的时候，用什么眼睛看？不是用肉体的眼睛，是用信心的眼睛，是打开你心里的眼睛看的。然后以利沙祷告说，打开求主打开求打开打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让我们可以看见，让他可以看见。他看见什么？看见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就是火车火马是属天的大军保护着以利沙。这时候为什么你看不见？在你困难的时候，在你危机的时候，你看不见这个满山的火车火马，看不到，因为你没有打开你心中的眼睛，没有打开你信心的眼睛看，你一直在用你的肉眼看，所以你惧怕。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信主的也在这个惧怕的里面，非常非常多的惧怕。你要看周围的一切，看他的这个工作比我好，他的学历比我高，他比我漂亮，他比我有一个好的爹妈。我刚刚听说有一个事情真的很震惊，刚刚在这个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在某一个地方，我忘记了具体在哪个地方，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啊，好像在深圳，一个十四岁的小孩 居然他的那个邻居啊，就是跟他们一起有三个孩子接送的，这个妈妈也帮助这个父亲帮助他们接送了3年时间到学校去，但是他就是因为嫉妒跟他一起同车的这个孩子，他的家庭环境比他好，各样成绩可能比他好，他居然这个14岁的少年把这个14岁的女孩子杀了，这是非常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在中国大陆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看到这个事情，你难以想象一个14岁的少年人呐、啊。他怎么会，其实有恩于他的那个女孩的，就是他的那个杀害的那个女孩的父母，其实是接送他3年啊，免费啊，是很大的一个恩情啊，应该是感恩的，但他居然因为嫉妒啊，把他的女儿杀，把这个孩子女孩杀了。你看这个嫉妒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比较啊，他觉得这个女孩子的成绩比他好啊，父母家庭环境比他好啊，他就在比较的里面就产生这种嫉妒啊。他用什么眼睛看？用眼肉体的眼睛看，用肉眼看，产生很强的嫉妒心啊。所以这一个14岁的少年人，他用这样子罪的扭曲的方式，我们都知道说是用这个这杀人肯定是不对的，这是很简单的，觉得说这是一个这个错的事情。但实际上呢，其实没有这么极端的话，我们每个人啊都在这个罪的里面，就是因为我们用这个肉体的眼睛去看呢、啊，所以莫以为别人比我好，别人比我漂亮，或者别人家庭条件比我好，就觉得这是我的危险和我的困难。其实呢，根本不是，因为我们看错了。往下那个 PPT， 我们看到的是说，在信心的里面，打开心中的眼睛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围绕我们的是火车火马，是属天的大军。那为什么我们属灵的眼睛被瞎了？我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虽然已经信了主，但是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我们还是在用肉眼去看，因为我们的心眼被这个属肉体的世界污染，被这个世界弄瞎了，看不见神要我们看的，看不见，完全看不见。我们接触过有的慕道友，他来教会的时候，或者甚至是基督徒，其实有一段话，神的智慧，神的话是明明要让他看的，就是他看的，让他听的。但是很神奇的，就是我们就遇到这样的人，他说他就在那看不见，就这段话就是神要他看的，但他就看不见这段，他其他的经文能看见，就这段他要听的他看不见。这就是我们的心里的眼睛被弄瞎了，我们里面是瞎的，是瞎的，看不见我们神要我们所看的。那苦难有什么作用？苦难，感谢神啊，在苦难的里面啊，我们人都不希望遇到苦难，觉得苦难是不好的，但其实苦难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和价值，就是它能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当苦难和困难和危机来到的时候，我们心中的眼睛，信心的眼睛开始看见。以前我们用肉体的眼睛看的，我们完全是瞎子一样，好像我们是看见的，但其实我们灵里看不见。但是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周围的世界的喧嚣，你看到没有，在医院里面，比如说你要得心脏病或者癌症，类似这样就是很大的危险的时候，你会不会再去求，觉得1亿很好啊，或者怎么样，权力怎么样，那个英国的王室权力够大吧，那、英国的女王也是癌症走的啊，英国的国王查尔斯也是癌症，王妃也是癌症，所以在他们那种环境里，你想他要有什么都有，什么钱、什么地位、名利都有，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想想他在苦难的面前，其实是无能为力。所以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的可以看见我们自己，看见我们自己的无能为力，看见自己的弱小，同时我们看见神。所以这个是关键之关键，就是当苦难，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认识神。所以我们要像瞎子巴蒂买一样的祷告。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14章21节里面有一个瞎子，很多基督徒都能背，都知道这个瞎子。这个瞎子巴蒂买，他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主，我要能看见。前面耶稣问他说：你要什么？耶稣路过这个瞎子的时候说：你要什么？这个瞎子说：主，我要能看见。这就是他要的。我们境界有 I want to see Jesus， 我要干什么。我们境界福音教会在香港的这个十字架上面有贴着一个 slogan， 就是我们的这个话，一句话叫做 I want to see Jesus， 我要看见耶稣。好，在像瞎子巴蒂买一样的祷告，就是我们要自由意志完全的降服。 降服在神的面前，才能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只有自由意志完全的降服，我们才能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首先这个瞎子说主，就是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主宰，就是自由意志要完全的降服。完全的降服之后，你才能看见神要你看的。往下往下，耶稣怎么说？这个瞎子说，这是个人的意愿，他的自由意志非常重要。他说我要能看见。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啊，你有没有跟主说你要能看见？你要看见，就是你有没有表达你的自由意志，说你要打开你心中的眼睛，看见这个属灵的世界。就我们肉体所见，肉眼所见的这个世界其实是假的，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以为是真的，其实是假的，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撒旦可以利用这个世界里面各样的人、各样的事情、各样的环境来使你相信被欺骗，然后你再进入他的包围圈，然后你就看不见。所以当我们的肉体的眼睛看见黑暗的时候，所以我们在那种环境的时候觉得周围一片黑，全都是黑暗，在黑暗中的时候你什么也看不见，你看不见的时候你充满惧怕，充满惧怕，你心中不是有神的智慧，而是惧怕。所以你用肉眼看，你得到的是心中的惧怕，你用信心看，没有惧怕。因为你在信心的里面，你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比黑暗更大的光，看见的是光，这个光就是耶稣。所以感谢神，我们应该很感恩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不是旧约的时代。当我讲的这个列王记下的这个经文是在旧约里面，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出现，所以在这个旧约的里面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媒介。但是当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生活在耶稣的时代，都生活在耶稣的时代，我们已经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耶稣的救赎的里面，在这样一个救赎的里面，我们是可以信靠耶稣，信靠耶稣这个中保的力量。当耶稣升天之后，圣灵保惠师，神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的当中，住在我们的里面。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向我们的主去寻求，寻求主啊，像那个瞎子巴迪买一样，主啊，你开我的眼睛，让我能看见。这是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向神祈求的，都需要像瞎子巴迪买一样向神来祈求。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因信称义。这是我们信仰最宝贵的，就上帝不是看着我们的行为好坏，而是因着信心来拯救我们。我在这边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见证啊，我开始讲我的见证。我觉得在27岁的时候，我得救是在27岁的时候，26岁应该讲，26岁的时候我已经在心里面已经相信这位主啊，但那时候还没有公开的承认。我在26岁的时候，我这应该是快19年前，对，19年前的时候，我那时候处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当中，极大的危险的当中。其实我那时候还是一个没有结婚，还没有牧师刘牧师，没有遇到他，所以我是一个其实一个单身的一个小女孩，而且我还没有信主。那个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做记者的时候，我在这个当时在做一个调查的报道。那个调查报道，我之前在20年前的时候，在一个中国很有名的媒体《南方周末》里面工作。当时20年前的时候，南方周末是发行100万份，号称呢啊，在中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城市的每一条街道，只要有报刊厅的地方，就可以买到我们《南方周末》。然后我就当时心里面挺骄傲的，因为在那里我就可以买到写着我名字的，我如果写了文章，上面就会有我的名字。我爸爸那时候就特别的骄傲，他觉得说，因为我们家边上走大概50米就有一个报刊亭，所以每次我们南方周末出来的时候，每周四我爸爸都会去那里买一份这个报纸。为什么？他就是看整个报纸的时候就看到他女儿的名字，因为他看到他女儿名字，觉得我走50步所有的街道上面我都可以买到我女儿的写着我女儿名字的这个报纸，他特别为这个骄傲和自豪。所以直到现在20年之后啊，他像博物馆一样收集着我所有的文章，所有发表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很骄傲，非常骄傲。在那个时候，因为我想通过我的文章 有上百万人可以看到，而且在这个里面可以改变这个国家的政策或者省的政策。在2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最早写那个艾滋病的报道，艾滋孤儿的报道，那个报道引发了这个全国的关注，然后给全国的艾滋病的孩童进行这个免费的医疗，免费的上学，这些都是我写了那个文章呼吁之后引起的一个反响。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哎，我是啊，现在想很年轻啊，才20出头，写一篇文章就可以改变国家的政策，一个省的政策，就觉得非常骄傲，很膨胀。实际上那时候觉得到一个地方去，飞到那个地方啊，花4分钟时间写一篇文章啊，然后就会有很多人来看啊，在这个里面的这个，觉得自己可以掌管一切，在那样的一个里面。然后后来直到我遇到一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上帝特意为我安排的这样的环境。你是很骄傲，你觉得你自己很厉害啊，你觉得你自己写文章可以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啊，我遇到了一件事情啊，具体的细节我不写。其实现在你去搜都可以搜到，2006年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在新浪里面都能搜到这个当年的这个历史记录。我在这个报道一篇文章，做调查报道，因为那时候是做调查记者，然后就是说真话，就发现这个事情背后的真相啊。然后那篇文章被起诉啊，就是被我所报道的这个对象啊，他们是做这种非法的人体实验。啊，这个有很大的保护伞和后台，然后做这样的这个报道的时候就被这个起诉啊，被这个对方我报道的对象起诉，然后他们这个攻击是说是要让我所在的单位报社赔偿名誉损失的，然后让这个名誉损失的同时对我个人提起刑事诉讼。啊，如果我的这个文章里面有假的东西和那个的话，就要坐牢。所以这是我26岁的时候面对的危机。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这个，我没有想到，我前面还沉醉在说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光环的里面，啊，突然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大军，就像刚刚我读的这个以利沙所面对的这个大军的围困一样。那我当时就觉得说完全被围困。哦，我就问，当时我记得我问了中国最有名的五个法官，问他说这个案子我报道这个事情，然后他们以刑事诉讼起诉我，说我诽谤，就说假的，就造假，然后要坐牢。那在这个时候我说我坐牢的几率有多少，我记得那个当时我问的是最好的中国的法官，他们跟我讲50%，他说你有50%的机会坐牢。所以我想当时对一个26岁的小女孩来说真的非常的害怕。我记得我当时完全就处于崩溃状态，我前面是沾沾自喜的状态，然后这时候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大军压上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崩溃，我完全失去理性。因为那个时候要进行诉讼啊，我们的那个派了最好的律师跟着我一起，就要证明什么，我们要在法庭上面证明我所写的文章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如果你拿不出录音和这个录音的证据了，那你是造假的嫌疑的话，你就有可能坐牢。所以在这样大的一种压力底下，我当时完全的崩溃。我记得我当时哭了很长的时间，每一天都哭，在那个时候每一天都哭，因为我觉得没有人能帮助我，那时候还是单身，没有丈夫可以依靠，完全在这个被像一个巨兽在那里向我，就是大军啊压境，然后就是说你就像一只小蚂蚁一样捏死你，然后把你送到牢里去。当时我的惧怕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想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了，因为刚刚讲到前面说我很骄傲，我前面觉得说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好像可以胜过很多东西，可以得到很多的光环。但是当这样的这个刑事诉讼摆在我面前的时候，而且我当时心里面充满愤怒，我觉得为什么是我？我报道的这个法律的这个事件里面，其实该坐牢的是他们，因为他们是把真的做假。我是拿到国家的这个注册的资料的，就说可以证明他们是假的，所以应该坐牢的是他们。但是为什么我报道了这个真相，现在坐牢的是我，要坐牢的是我？所以我心里面充满对愤怒，觉得对这种是非颠倒、黑白颠倒的那种愤怒，完全没有力量，完全没有力量在那个时候。然后我就 在那里。就在这个时候，神很奇妙的，我还不认识神，但是很奇妙的，我参加在我采访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海归团契，就是从各个国家来到那个城市的基督徒，他们在一个家庭当中聚会。我正好在那段做调查的期间，我就进到他们那个团契里，跟他们一起看圣经。其实我从来没有看过圣经，我只是听说有，因为我的母亲和哥哥他们是基督徒，但我只是听说有，但从来不知道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在那个里面，当我进到这样的团契的里面的时候，我看到圣经经文的时候，我就学着他们的样子祷告。其实我那时候还不会祷告，我就学着他们。然后在我祷告的时候，我记得因为这个事情太沉重了，对当时26岁的我来说压力太大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跪下来祷告，在祷告当中我经历到神迹。可以讲我现在46岁，但是我一生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神迹。那个是我经历的很重要的一个神迹，是我生命的转折点。因为就是我的肉体的眼睛被打开，心中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对我的人生来讲，我以前是用肉体的眼睛看的，我就是要肉体，要世界上的名和利，是在这样的一个跑道上面，一个轨道上面，用这种方式的。但是我看到的是说许许多的问题，我看到别人身上的问题，看到别人身上的罪，但是我看不到自己身上的罪，因为我是用肉眼去看的。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经历到神迹。我不知道，我那没有读过圣经，但是我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讲，后来我知道这是神的声音跟我讲，神若帮助你，人能拿你怎么样呢？这就是我最早最早跟上帝发生连接之后之时上帝给我的经文。神若帮助你，人能拿你怎么样呢？后来我到美国去的时候看圣经的时候，我知道原来这节经文圣经里就有，在罗马书，在圣经的很多其他的章节里面不断地重复这句经文，就是神若帮助你，人能拿你怎么样呢？这句话对当时的我来讲是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我就是抓住这句话，然后想，是啊，我说这个背后的智慧，我当时不知道有神存在，我觉得这个智慧太高。神若帮助你，是啊，如果神帮助我，我说的是真话，我所有的这几万字全是真实的，他们是假的，他们假的没有坐牢，让我这个说真话的人坐牢。我说神，我就是说在这个情况底下，公义站在我这边，我是属公义的啊！我当时的理解是这样的，就神一定会帮助我，人能拿我怎么样呢？他们能拿我怎么样？如果神帮助我，所以就在这样的一句话的应许当中，我慢慢开始恢复理智，我开始有力量有力气跟我的律师团队一起去打这场官司。本来我是不敢，我说实话我已经崩溃了，我没有理性，没有力量可以去面对啊。然后100多页的证据啊，每一句话拿出录音的证据，我记得那个录音的带有非常非常多，非常长，证明这10000字的这个内容全部都是真的。在这个的里面，当时我现在知道这撒旦的工作啊，他还做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把我采访过的人收买他们，说如果你们说神隐记者说的是假的，你们就可以马上得到赔偿，因为他们做的那个实验里面的家属的是死掉的。我是采访了，知道他们是这个人命。然后在这个里面，撒旦露出来的最厉害的方式就是让这些家属说谎话，说我说的是说假的。这样他说，你如果说神隐是造假的话，你马上可以得到赔偿，如果你打官司的话，官司没有办法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所以那些我采访的这些受害者家属，直到我采访他们的五年之后，他们才打赢了这个官司，他们拿到了赔偿。但是他们当时如果在那个时刻出卖我的话，他们就立刻可以获得钱。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撒旦的攻击多么大。但是感谢主，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出卖我，他们全都说了真话，说我是真实的，并且为我做了这个证据。所以这些都是使后来神迹的发生，就是没有打这场官司，不战而胜。就是这是完全出乎我的想象的，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就是从以前我觉得所有的大军围绕着我，觉得我处在一个完全被吞吃的状态，要坐牢了。但是因为神的帮助，可以讲我当时我不知道，但所有的全部消失了。 所有的这些诉讼他们自动撤诉了，也就是说不战而胜，他不跟我在法律上去进行对垒了，我根本不需要出庭。虽然我们准备了所有的证据，有这么高，所有的证据都有，但是不需要了，因为我们不战而胜了。而且更出乎我想象的是，我原来处在非常强的这个惧怕的里面，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却获得了美国的一个伯克利的奖学金，就是说正是因为这篇报道，然后他们通过了审核，使我能够在27岁的时候进到美国，拿到奖学金，然后免费读他们学校的研究生。伯克利是在全美排公立学校第一的学校，并且他们给我让我免费读研究生的同时，可以给我奖学金这个经费去教白人的研究生中国新闻报道。所以这个结果可以讲说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我根本没有想到说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正是在伯克利边上的一个华人的教会，我受洗，然后公开承认我所信的主。我那个时候成为基督徒，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不只是心里相信的。在中国的时候我心里已经相信，但是我缺少公开承认的途径。在美国的时候，我就上帝为我预备了这样的环境，而且在那个时候带我去受洗和这样的最早期辅导我的一对是香港的牧师和师母。20年之后，神带领我们来到香港，刘牧师跟我们在香港境界福音教会，在香港职堂。所以这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我在这个我讲这个我的信主的见证，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危机当中，我打开了我心中的眼睛，是上帝打开了我心中的眼睛，让我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属灵的眼睛去看，看见神有属灵的大军，属天的大军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耶稣说，有我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200个，如果我要求的话，有200个天使可以来帮助我。但是耶稣没有让仇敌退去或去杀害仇敌，而是选择了顺服致死。这是耶稣的选择。当他面对危机，面对压力，面对各样的事情，他做的是选择的是顺服，用顺服来回应。我觉得这个充满了智慧。当我读整本的圣经，并且默想耶稣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赎大功，这是我一生所要追求的。所以我在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将自己完全的奉献。在我27岁的时候，我就将自己完全的奉献。这一生我不会去追求任何世界上的逻辑和世界上的这些名利，我把我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为主而活。正是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上帝完全的得着我，在这个降服当中，那是我第一次的降服。后来在我的这个生命当中，上帝给我非常非常多的功课，就是顺服，就是自由意志的降服和顺服，特别是在苦难的当中。后面我就进入婚姻，然后有生第一个孩子，我想要去读神学院，然后这个第一个孩子，我们两个人跟牧师只能有一个人去读神学院，所以我就是上帝让我读爱的神学院，家庭的神学院，我在家里面带老大，然后老大带到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可以去读神学院了吧，然后我就要申请的时候，这时候老二又怀上了。我真的想说，哎，我看样子我还是不能上，我必须为爱放下我自己，在家庭里面带2个婴儿啊。所以在家庭里面，进入婚姻里面，我就是学习顺服的功课。所以因着顺服，因着自由意志的降服，我进到了这个信仰的里面，生命的第一个转折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在想，如果不是我27岁的时候心中的眼睛打开，属灵的眼睛打开，我是不可能有现在所拥有的家庭和孩子这样的生活，绝对不可能。我按照以前肉体的逻辑去生活，按照我肉体的眼睛去看，我在家庭里面的婚姻之间的这个夫妻之间的矛盾，或者跟弟兄姐妹之间的是没有办法，或者和孩子之间的我没有办法面对，因为我还会用肉体的眼睛去看，我会把困难看得非常非常大，没有办法胜过。不断的经历到上帝对我生命的造就，就是顺服，就是不断的顺服， 上帝对我生命就像一个卷轴一样，当你的上帝的旨意不断的像卷轴一样的展开，然后当我越顺服的时候，他就让我看见更多，然后看见更多的时候，我就愿意更加的顺服神，然后又看见更多，所以这样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上帝的，很多弟兄姐妹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很多时候需要我们的顺服来配合。那在我自己的人生生命的经验里面，不断的经历顺服，我觉得我26岁的时候信主，然后同时同一天就奉献自己，我觉得我够顺服了，很多时候我是这么干。后来我就在家庭里面啊，我觉得我过去是舞台的中心啊，写一篇文章上百万人看，是在舞台中心的。但是这样一个女性，上帝对我的这个操练是让我成为一个家庭主妇，3到4年之久，我是屎尿为伍，每一天就给孩子换尿布，这就是我的功课。上帝是在那个环境里面锻炼我的顺服，操练我的顺服。当我一直觉得说，哎呀，我在婚姻里面我也操练的够多了，10几年的顺服，在这个里面啊，放下自己的顺服，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吧。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觉得挺顺服的。但是在39岁的时候，很多的知道我的弟兄姐妹知道我遇到的这个39岁的时候，我遭遇到晚期癌症。晚期癌症一查出来的时候就是4期啊，转移到脑有7公分，然后脖子上转移，全身转移啊，身体上面这个我一共做了3次的开颅手术啊，然后5次的大手术，100次的放疗化疗。我现在在说这些数字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可以看到我的样子，同工可以把这个我的这个屏幕放大好吗？可以看到啊，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我在做过刚才这么多的治疗情况底下，我还能站着在大家面前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和讲道，是一个神迹，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迹。现场的很多有些弟兄姐妹都是见到这个神迹，因为从2018年我确诊的时候一起祷告过来的，所以完全的知道说我当时面对的比我27岁的时候遇到的是更加的难。27岁遇到的是说差点坐牢，但毕竟命还在。但是这一次我所遇到的是说仇敌意思是说要你的命啊，比27岁的时候更难，更大的压力。但是在这个时候感谢主，真的就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在最软弱的时候，像我认识主的时候一样，向主降服，自由意志的完全降服。在那段的时间里头，死亡的威胁底下，刘牧师跟我一直一直的祷告。刘牧师1年半的时间为我祷告，很多境界的弟兄姐妹是见证了这一切，就在祷告当中托住我。所以也是在我生病的过程中，我开始慢慢的思考，就是我觉得上帝在打掉我里面的骄傲。虽然我刚刚前面讲说我觉得已经很顺服了，其实我觉得自己很顺服这件事情也是一种骄傲。在那个我自己觉得没有病或者是健康的状态里面，我还是在依靠我自己。所以其实骄傲不等于说就是很骄傲，表面上看得出来那种骄傲，你在谦卑，你靠自己的力量就是骄傲。很多时候我都在靠自己，别人看不见，别人不知道啊，觉得你很顺服了，很谦卑了，但是我自己只有我自己知道，我里面仍然很骄傲，我里面仍然很悖逆，我里面仍然很败坏。然后在这些败坏的里面，我以前是不知道的，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在这个里面我对刘牧师都有很多抱怨，在婚姻的里面我有很多抱怨，我觉得说啊，为什么总是我牺牲啊，为什么总是我，很多的抱怨。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悖逆的心，不顺服的心，是跟神不断的犟嘴的心。然后直到我在晚期癌症的时候，我在病房审的时候，我有1年多的时间走，没办法走路，在手术之后，头部手术开颅手术之后没有办法走路，是刘牧师一直推着我1年的时间。所以正是在我自己其实里面有一个，我有的时候有在想，为什么我会得癌症啊？为什么得癌症？为什么会是我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在想，我是1979年出生的，那一年中国是计划生育，所以我在出生的时候我就是超生的孩子，所以在我心底里面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我的心底里面我压抑着一种很强的愤怒， 那个愤怒是对一个国家不可抗力的一个愤怒，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不欢迎我，为什么这个是我在这个妈妈肚子的时候就要被堕胎。所以在心里面其实是存在，我没有犯任何的错，没有犯任何的错，为什么这个世界就要杀害我，堕胎，就是说不允许我存在。所以实际上在我的心里面隐藏着一个很强的愤怒。我慢慢在晚期癌症的里面，我明白到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为什么我那么追求正义，追求真理。我才去采访在中国的最东边、最西边、最南边、最北边，甚至在农村里面，我都走遍这些地方。其实我都是在为弱势群体发声，因为我看到或者孤儿、艾滋孤儿，因为艾滋病导致的孤儿，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好像在那个追求公益的里面，其实我里面有一个隐藏的愤怒，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样的不公会发生。所以我为他们发声的时候，好像就为自己发声一样，好像在为自己发声一样。当我在这个晚期癌症的里面，上帝完全知道我的心，知道我的心里的愤怒，也知道仇敌怎样使用利用我里面的这个愤怒，让我受到损害，身体受到损害。他知道我里面有很深的不饶恕，对那些伤害我的人或者是里面有很深的不饶恕。最根源的里面的一个根基性的一个不饶恕，就是对于说为什么这个世界在我还没有我没有犯任何错的时候，他要杀害我。对这件事情我有很深很深的愤怒在这里面。所以感谢主的是说，在正是在我离死亡最近的时候，在死亡威胁的时候，我意识到我里面的愤怒，我意识到我里面对公义有一个很扭曲错误的观点。在那里面我意识到说，人没有公义，人没有公义，别人没有公义，这个世界没有公义，别人没有公义，你在人身上找不到公义，你自己也没有公义，你也没有公益。我一直以为我自己追求这些公益良善，写这些报道，帮助弱势群体发声，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公益的人。但是正是在里面我深深的意识到说，没有公益，我也没有公益。我看到我自己里面的罪，看到我自己里面的骄傲，看到我自己里面的自以为意，看到我里面的败坏。上帝打开我心中的眼睛，正是在于死亡最近的地方。我不是看到说我是一个为什么我会死这一种受害者的心态，而是在这个里面上帝看到说，上帝的眼睛看见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在我的里面，那就是罪的力量，那就是悖逆自由意志，去配合魔鬼，允许魔鬼伤害我，这样的力量在每一天当中发生，而不是去寻求上帝，去追求上帝的饶恕。其实上帝已经给了这样的智慧的力量给我，但是我没有去运用它。我一直允许仇敌借着我里面的愤怒来伤害我，借着我里面的这种不饶恕来伤害我，一次次的伤害我。在那个里面，上帝打开我心中的眼睛，我看见说，人没有公义，不要在人身上去寻找公义，别人没有公义，你也没有，你也是一个罪人。当你不饶恕别人的时候，上帝的怒气就从那个施害者转向你。你不能饶恕那个施害者的时候，你总是以受害者的心态自居的时候，上帝的怒气转向你，你自以为意，你用自己的方式，你躺在这个受害者的位置上，用这样的方式去审判施害者。你躺在沉溺在受害者的位置上，用这种方式去审判施害者，而不是把公义交在神的手中。只有上帝有公义，只有神有公义，人没有公义。正是在离死亡最近的地方，我完完全全的明白，人没有公义，不要在人世间，在人的里面去寻找公义。我要把这个公义的力量交托给神，放在神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在十字架的里面去寻找公义，那个永恒的公义，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已经赐给我们。当我们去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寻求的时候，上帝已经把得胜给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在受害者的心态里面，在受害者的心态里面，我们看不见 受害，我们自以为自己是受害者这件事情弄瞎了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看不见，我们也是那个施害者。正是在那个地方，在我完全没有用的时候，我看到上帝对我无条件的爱，我看到在我没有任何力量，就在那里连睡觉都睡不着这样的一个无用的人的时候，不再是以前全世界飞去非洲去各个地方喷写文章影响上百万人的那个我的时候，这是在我最软弱的时候，在刘牧师推着我的时候，我意识到上帝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临到我，让我知道我是可以允许犯错的，让我知道我不是被这个世界拒绝的，我不相信魔鬼撒旦的谎言，是我是神的孩子，是神的女儿，耶稣如此的重视我，如此的爱我，付出一切的代价，不惜一切的代价要将我救活，使我能做他的出口。所以正是在我最软弱的时候，我不断地经历到上帝的接纳，不断地经历到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和公义打开了我心中的眼睛，让我看见自己里面的愤怒。所以正是在这个里面不断地对付我里面的愤怒，对付我里面的骄傲，对付我里面的悖逆，但我不再在躺在这个受害者的位置上，让我看到我自己是一个施害者，看到我自己怎样伤害了我的家人，伤害了我的丈夫先生，伤害了我的孩子的时候，但这一切上帝不仅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仅为那些施害者而死，不仅饶恕了那些施害者，也饶恕了像我这样自以为是受害者的人，饶恕了我，替代了我，接纳了我的一切，在我的错误当中接纳我，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无条件的爱是如此的强烈，我看到我自己的败坏。我看到前面最近那个查理·科克在美国非常的火，兴起了这个复兴的运动。我看到有一个牧者说的特别对，他说如果真的带起了复兴的话，复兴不是看见别人的罪，是看见自己的罪。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然后在受害者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别人，看不到自己的罪，我们看到的是别人的罪，看到的是别人的罪，看不见自己是那个需要上帝所赦免的人，所以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我们需要用这种方式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去审判别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